实践篇，如何在十天内建立崇高的家庭愿景。共同的崇高的家庭愿景可以帮助每一个家庭成员看到这个可爱密不可分的家庭团队一起成长，并克服生活中的风暴。身为父亲，你有责任为家人的未来设定基调和方向，当然是与太太一起。说真的，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就没有人做。就像教练在重大比赛时忘了跟他的队伍说明战略一样，如果父亲没有帮助家人了解他们该往何处去，以及为什么要往那里去，结果很可能会令人感到大失所望。现在就让我们花几分钟开始演你一个崇高的愿景吧。这件事没有那么难，说起来其实还有点好玩，而且会帮助你想起当初为什么要成为爸爸，以及你必须期待的是什么。不论目前你的为人父之旅已走到何处，崇高的家庭愿景还是会有所帮助。如果妻子目前怀了第一个孩子，那么这正是你和他针对家庭未来分享美好愿景的好时机。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快要念大学或就业，就算他们已经搬出你们的家，崇高的家庭愿景也能帮助大家对未来这个大家庭是什么样子，包括孙儿孙女在内，有共同的憧憬。所以不论你的人生到什么阶段，不论你当爸爸遭遇过多少失望的事，我都鼓励你花几分钟好好想一想，你希望家庭未来到达什么样的境界。这里有七个问题可以帮助你，请依据你希望一家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到达什么境界作答。一，你希望与妻子保有什么样的关系？你希望如何与她相处？你希望你的婚姻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你希望妻子会如何描述你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爸爸的表现？二，你希望和妻子成为哪种父母？你希望子女长大以后记得什么样的家庭生活？你希望他们如何描述他们的童年？三，你希望子女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你希望别人眼中的他们是什么样子？四，你希望子女如何与他们的另一半相处？你希望子女是什么样的丈夫或妻子、爸爸或妈妈？五，你希望子女未来如何与另一半相处？六，你希望子女未来如何与父母相处？你希望与他们经营什么样的关系？七，让全家人具有向心力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们全家人认为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你的草图完成了。回答这七个问题，能让你描绘出崇高的家庭愿景的基本轮廓。你不必现在立刻回答每一个问题，但是我鼓励你今天就拿起纸笔，或在计算机上尽量多写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只要开始写就行，这花不了多长时间，却对你和家庭的未来极为重要。一旦把答案写下来之后，花一两天思考、修改与妻儿分享。也许你还想要跟一位至交好友讨论一下，慢慢加入一些连接词到你的答案里，让它成为一份完整的声明，而不是七个答案。渐渐的，你就能建立自己的崇高家庭愿景。别担心它不够完善，因为它当然还不完善。写下一份初稿，尽管只是粗略的草稿，都是成功的一半。好故事会记载在书里，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写下来的文字才能永远流传。你是否曾纳闷，上帝为什么要给摩西书面的十诫？就是因为文字能够持久，而且有引导的力量。相信我，做起来并不难，你不必一次到位，反之写好初稿，第二天或下星期再回头完成它就好了。你稍后会看到我家的崇高的愿景，希望对你也有帮助，但是请别认为你的家庭愿景必须跟我们一样，因为不会是一样的。我只是提供一个范例，重要的是开始着手建立你自己的家庭愿景，然后完成它。一旦起草，你就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过这必须是为全家人建立的愿景，所以我建议你邀请妻子共进晚餐，了解她的想法、观点，并请她加入。若没有妻子的支持，崇高的家庭愿景力道就不够大， 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独行侠。顺带一提，如果你没有另一半，我们会在第三步讨论如何做一个最棒的单亲爸爸。听取妻子意见并获得认同。圣经教导我们，得贤妻的男人是蒙了神真正的恩典，这点100%正确。是的，我知道他并非完美无缺，可是你我也不是。我们会在第二个工具，在婚姻中全力以赴中讨论爱妻子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个好爸爸可以为子女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更别说是为他的妻子了。为了让讨论有一个好的开始，我建议你邀请他到一家不错而且安静的餐馆，不过要事先告诉他你想讨论未来5年、10年、20年的家庭愿景，以及你们要如何达到那个目标。请他先想一想他的家庭愿景，给他那7个问题以及你是你的草稿，看到没，写下来的确有帮助。这一来，他便明白这件事对你有多么重要，同时也可以让他先厘清思绪，和你好好讨论。这个重要的夜晚来临时，记得要带纸笔，把他的答案以及其他重要想法写下来，明确地问他对每一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沟通彼此的想法，找出他认同以及可能有所增加或调整的地方。仔细聆听并提出问题，设法深入了解他的话以及这么说的原因，我保证你会对他自己家人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乐在其中。最后，你们会有一个清楚且共同的崇高的家庭愿景，又或者你们还需要多做讨论，这也没有关系。不过这份崇高的家庭愿景最后定稿务必纳入他的建议与修正，因为这也必须是他的愿景才行。有了他的认可，才可以确定你们两人对家庭有共同的愿景，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一旦写下一致认同的崇高的家庭愿景，就该举行家庭会议了。如果子女的年龄在10岁以下，那么这个愿景的用字措辞必须适合他们的年龄才能收到效果。不过不论你怎么做，都要确定每一个孩子理解你和妻子为全家人拟定的崇高愿景，和他们讨论这个愿景，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要让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每个孩子对实现这个愿景都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孩子对如何加强这个愿景有好意见，务必纳入。这个会议的成果可能让人跌破眼镜，如果你们家有青少年，这个讨论可能不太容易，说实话我家就是如此。不论如何，为孩子清楚说明，请他们帮忙并认同，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参与其中。只要是在爱、善意和幽默的交流下分享家庭愿景并达成一致的看法，就有助于凝聚家庭的向心力。一旦大家都认同这个愿景，就好好写下来成为定案，并且裱框，我可不是开玩笑的，放在家人活动的区域，例如厨房或客厅，这样每个人都会经常看到它。至少1年召开2次家庭会议，询问大家我们崇高的家庭愿景做得如何，务必让这个愿景成为每一个人心中最要紧的事，换言之，不要让它渐渐失色。随着时间过去，这个愿景可能需要调整，或至少要换一个新的框吧。不过只要你把它清清楚楚列为全家人的第一要务，对将来大有裨益。以下是我们家的崇高的家庭愿景，而且也获得了子女的认同。这个愿景绝非完美。老实说吧，有的孩子对其中一部分仍持保留态度，但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我不希望你以为你的崇高家庭愿景必须和我们家相同，没有这个必要。不过我确实想通过分享，鼓励你完成你自己的家庭愿景。史雷顿家崇高的家庭愿景。我们是一个永远服侍上帝、彼此以及小区的家庭，也会持续成为这样的家庭。我们一起成长的同时，会竭尽所能地保有和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强化信仰、爱与喜乐。 我们会善待彼此，永远相信彼此最好的一面，遇到事情时往好处设想，不论好坏互相扶持。我们身为家长的会把子女与孙子女的个性、心灵与未来置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之上，我们会为他们而努力工作，一直为他们祈祷，愿上帝帮助我们成为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们年轻的一代立志要过正直、勇敢、荣誉的生活，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神的协助，所以我们会持续寻求神的恩赐与引导，我们会设法嫁娶有品德、坚持信仰、富有爱心与智慧的配偶，我们会在主的爱与智慧中养育自己的子女，一如我们的父母竭尽全力为我们做的。我们也会尽己所能地加强未来世代的家庭关系，不论我们相隔多远，我们年轻的一代一旦结婚便不会离婚。我们会尊重父母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努力为彼此祈祷，并且服侍彼此，一如基督服侍我们。我们会有自己的崇高的家庭愿景，这个愿景和这一份可能忽略不同，但是大部分重要的元素包括来自与幸福家庭的爱、信仰、喜欢、平安与全能的上帝的赐福，我们都会把父母传给我们的尽量传承给子女。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会继续孝敬父母，照顾他们，一如他们照顾小时候的我们。他们没有把我们送交保姆或寄宿学校，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把他们送到老人住宅或赡养院。遇到困难时，我们会互相扶持，一起努力解决问题。我们会随时随地帮助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家人。我们会以爱为前提，永远坦诚对待彼此，而且这种爱是基督亲身示范的。我们会为彼此祈祷，也为彼此的家庭祈祷，愿造物主帮助我们的心连结在一起，使这个崇高的愿景实现。阿们。